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的第470节。我们上个星期是讨论469节，469节主要是在讨论感受跟知识的本质，470节则讨论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有关于感受跟感受的事件讨论过很多次，赛斯一再告诉我们说，感受者跟感受物之间是没有距离的，而这节课是特别对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做更详细的探讨。我们大家都知道，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但是感受者等于感受物，我们比较少有这样的观念。这一节课是1969年的3月26号，也是星期三举行的。在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永远不变的交互作用，这是赛斯对这一节课的破题。我们感受什么事情，跟我们所感受的事件之间是永远不断的在对流，不断的在交换，而且永远会有相互的作用。赛斯在谈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他先要把这个名词先定义好。赛斯说，我这里所用的事件这个词是涵盖对象跟涵盖所发生的事情。赛斯在这里用的英文字是 object or happening， 这个意思是说，一个感受者对所发生的事情跟自己是没有距离的，感受者跟感受之间会有一个场域，而这个场域是感受者跟感受事件的结合，是一种通信和一种他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类似系统。感受者跟感受事件所造成的系统显然保持了这种感受情况的真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感受者跟事件之间是彼此在改变对方的。赛斯在这里说，场域是从你向外延伸，可以说就像一个自己到达你所感受的所有的事情，这里没有物理时间的进入。没有物理时间的进入的意思，也就是只要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他永远会在他的外境当中去让他的感受浮现出来，因为毕竟我们是意识所造成的形体，也就是在我们的内在有某种意识形式，这个意识形式当然会产生一种情绪能量状态，而这个情绪能量状态就是想要去感知跟感受的一种动量，而这个动量必然会在外面环境当中去体验这个情绪能量所应该体验的事情，而所体验的事情也会增加这个情绪能量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有一种感知方式，这个感知方式是来自于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变成一种能量，而这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那么我们在物质界当然会去创造一个事件，让这个情绪能量去表达跟去感受。我们每个人天生都带有与生俱来的一种很特殊的情感状态，而这种情感状态终其一生你都会用这种情感状态去体验你的人生。我们可以这样想，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物质世界？我们本来不就是一个灵体吗？我们本来就是个意识体啊，那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物质世界，然后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去投射一个肉体？那既然投射一个肉体的主要目的是做什么呢？不就是要体验我们的一种很特殊的情感状态吗？林黛玉会有林黛玉的特质，而王熙凤会有王熙凤的特质。各位，你去看一下赛斯的投胎转世，赛斯的投胎转世，我一再强调，真的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成大功立大业的那种转世经验，他数给你看的就没有一次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转世经验的。那个当11个孩子的妈 赛斯怎么说？赛斯说，哦，非常感谢那一个人格，因为那个人格让整个存有获得非常好的收获，所学到的知识跟经验是最丰富的。然后再看最后一世好了，赛斯所说的他的最后一世是富兰克瓦特，那我也一再强调，富兰克瓦特只是一个教书匠，而且是非常无趣的，没有幽默感的一个教书匠。显然来说，不是对跟错的问题，也不是好跟坏的问题，而实际上就是他的内在，我们的存有想要体验什么样的部分，那么派出一个人格出生在这个人世间，这个人格去体验他所要体验的事情，那么他来之前是不是在他的内在已经有那样的一个情绪能量状态，那么因此他体验的人生正好是符合他内设要体验的部分，使我们的内在自己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似乎跟我们在人世间的价值观来衡量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以真的例子来讲好了，真其实从小到大，你可以看看真一直是处在一种相当动荡不安的状态，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然后关系上他的担心也非常大，写个书嘛，跟这些出版社也可以吵到不行。如果你去研究真的一生，如果以物质的角度，以修行的角度再看真的一生，实在是没有特别让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是伟大的功绩，或者是像德瑞莎修女那样充满的爱，这些全部都没有啊。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些不完美的事情，不管在身体上，在关系上，或者是在他个人的修行上，似乎都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从华勒利给罗的信，我们了解到真已经像海鸥一样飞得高高的，真已经离开了轮回，他所体验的事情是更加的广大。他说赛斯第二现在对我而言就是赛斯对你而言，我高了一阶，但是没有远离，却以你不了解的一种方式扩大了。具体的生物才有具体的需要，而我了解且明白此点，触摸在你们的层面是重要的。我的心，我回转的心更爱你，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深。从这段华勒利的文字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可怜的真活了55岁，也没有真正享受到什么，身体是残缺的，感情是封闭的，但是成就是伟大的。按照华勒利的信的话，他现在的位置是赛斯那个位置，所以他才会说赛斯第二对我而言就如赛斯对你而言，我高了一阶。你会怎么看呢？好，如果你重看他的一生，而且这么早就死了，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除了自己的一个肉身借给赛斯，还写了一些书籍，其他的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成就。所以以真的例子来讲的话，我相信对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疗愈。一个人不是以物质的价值来看他到底必须要完成什么东西，要成就什么，要修行什么，要如何在你的人生当中表现多么伟大的情操。赛斯也没有啊，赛斯当个11个孩子的妈，当个烂教皇，然后当个富兰克瓦特，当个船东，香药商人，顺便再当一条狗。各位，你去看他的历史故事，他所告诉我们的他的转世经验，我相信对大家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启示吧。这里有没有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以物质的角度看我们做得好不好，做得对不对，有没有修行，有没有什么成果。我相信这个以赛斯的角度来看的话，以真的华勒利的信来看的话，根本 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内在想要体验什么，我们用心的让我们的内在去体验他们所要体验的东西，也就是当内在产生一种情绪能量，而这个情绪能量能够价值完成，我们的人格真的有多高尚吗？我们必须要怎么修行吗？我们要做对什么事情吗？我想这种修行的概念跟赛斯给我们的这些感受方面的教导，我觉得可能是天差地远的。真说我没有具体的形式跟思维能表达我的存在，而存在就会感受我们的情感状态。真的说法是说，你的现在是给你去享受的，给你去体验的。我从来未判断你的行为，而我以爱和最大的了解重复这一点。佛教在谈到修行的部分，佛教也有叫做四果阿罗汉。当然当阿罗汉就在活的时候就证悟了，那么阿罗汉的往下一阶叫阿那含。阿那含是不往还，也就是当事也许做得不是很好，那也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还迷迷糊糊的，可是当生命结束之后，然后就不再来轮回证悟了。那我想真大概是属于阿那含那一级吧，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了悟，而且还活得蛮痛苦的。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健康之道，也知道他最后在死亡的过程还死得蛮痛苦的。所以真的状况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属于佛教说的阿那含的那种果位，也就是他死了之后就从此不再回来了，就证得他的果位了。如果我们不是完全以物质取向来看真的话，各位去想想看，赛斯可以把真教成跟他同样的一个果位，20年的过程当中使真能够从一个凡人变成跟他同一个阶层，那么对赛斯来讲，他的教学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当然是非常成功啊，他把真能够教成跟他同一个果位，这不是一个最大的成功吗？这简直就是国姓爷正成功啊，真的很成功。我是说他教真教得很成功，所以是真的很成功。虽然看起来活得没有那么久，虽然看起来一直在生病，虽然看起来真的这一生好像蛮颠沛流离的，但是真的很成功。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愿意吗？这种可能没有答案了，我只是这么问一下大家哈。如果有一个赛斯把你教了20年，那这20年当中你非常痛苦，从这一次之后就再也不用来了。所以从真的状况跟赛事的状况有没有给大家蛮疗愈的效果，你去看看真的情况，你就了解到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不是修行要有多高明，而事实上是什么？而事实上是你只要体验你想要体验的事情就好了。而所要体验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以我们物质的角度在看好坏高低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说一禅提人也可以立地成佛，这是大内盘经上所说的哈。我之前提过那个道生说法顽石点头，指的就是提到这个一禅提人也可以立即成佛。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在讨论的主要重点还是在于好跟坏，对跟错，我们在看自己有没有做好，有没有做对，而我们看别人也觉得别人有没有做好，有没有做对，但是我们没有回到一个感受的机制。感受的机制是我们内在要我们感受这件事情，而我们跟感受的物体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不但没有距离，而且是一个自己。你跟感受物之间，它就是你自己的本身，根本就不是别人。而且如果是你自己的话，那哪来的好跟坏的问题呢？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我们所感受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 修行界上常常在讲的就是说，哦，你要做你自己啊，那你要做你自己就是你要看看你内在啊，好，你想要怎么做啊，你要尽量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不要有任何委屈，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啊。但是如果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这个概念之下，然后呢你变成一种僵化的状态，反而变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自由的用各种方式去体验你自己的话，那么这样的限制对自己不就又还是很大吗？你看我现在因为学了身心灵，所以我什么委屈都不愿意吃，随时都可以用这样的教条来告诉自己，哦，这不是我想要做的，所以我就不要做了。可是有的时候你不想做没有错，但是基于爱，基于了解，或者是基于帮助对方，那么你有时候以别人为重，别人为先也是可以的，因为外面没有别人了，而且只要在这个物质世界上能够呈现的话，这一定跟内在的创造是有关的，没有错啦。如果我们个人纯粹用自我去控制，然后跟内在的信息切断的，那么会阻碍我们取得内在的信息。但是即便是这样，如果没有内在的允许跟在那个可能性之下的话，我们根本什么也不可能做啊。你去看赛斯的那个十一个孩子的妈，她真的没有委屈吗？她真的在做她自己吗？如果完全以这个十一个妈的心理动态来看这个十一个妈的心情的话，那么这个十一个妈妈的这个女生，她真的完完全全以自我为中心吗？有这样吗？那个顽固固执没有幽默感的富兰克瓦特，他真的按照他内心的感受在做事情吗？他真的不委屈他自己吗？就好比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有100%按照健康所则，按照营养学把自己保护到最好的那种状况吗？其实也没有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糟蹋他一下，有的时候也让他生病一下。去看看真就好了啦，真他真的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吗？真他没有委屈吗？真真的在做他自己吗？当然某个角度来看啦，我们从原来无法伸展的那个角色，那么现在突然间挣脱了，我们突然间觉得我要主张我自己，这个某个角度来看是蛮好的，因为再怎么样你都有第二个象限会出来。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说，也不一定要100%按照某一种规则，因为假如我们的内心里面一直惦记着我就要做我自己，我不能让我委屈，我现在只重视我自己的感觉，我才不管你对我的想法怎么样，我也不在乎你对我的批评或什么，当然很好啊。但是如果真的不在乎，那你为什么会把这个事情一直记在你心中呢？如果我们心中一直在记着我不在乎你怎么想，那么就是你在乎人家怎么想啦。如果没有的话，你不会有任何这些思维在你的内心，你内心里面根本什么墨水什么屁都没有啊。啊，糟糕了，讲了粗话。我的意思是说很好啊，如果你今天真的重视自己的感觉，然后呢真的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你尊重你自己是 OK 的。但是有时候不尊重自己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各位你看哦，当你是用这种方式对自己的话，你不是100%要自己照章行事，必须要一种规则来行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有真的尊重你自己吗？如果你真的尊重你自己，是什么状况你都认为你是 OK 的。很大部分的时候啊，你都重视自己的感觉，那么有的时候你不愿意重视自己的感觉可以吗？可以。你可不可以有的时候勉强自己？可以。你可不可以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愿意但是还是去做？可不可以？可以。只要你想怎样做你就可以怎样做，那种自由，那种自在，感受者跟感受的世界是一体的，是一个场域，是由你发出去而 吸引这些事情在你身边让你去感受的。那么如果我们那么圣人的话，我们能够体验什么呢？我们什么也体验不到啊。而且我们也要记住一件事情哦，其实以赛斯的角度来看，灵性本身并没有什么成长不成长的问题。我们不要说哦，我学了赛斯资料，那么现在你看我完全只照自己的意思做，我完全不会勉强我自己。首先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你还是觉得自己必须要按照一个对的标准在做。那对跟错这样的观念有没有深植在你内心？你有没有把对跟错的这个枷锁、这个束缚真的放掉呢？第二，我们随时用这种标准在检验我们自己，这其中没有勉强的成分吗？而以为这样就是成长，这样就是比较高明，那么这种平等心不就又让自己有一种高下的分别吗？那一旦有高下的分别，我们会不会受这个高下的分别的限制呢？或者是至少我们有没有真的了解外面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之所以会创造现在的外面环境，不就是我们的感受所创造出来的吗？那如果你尊重你的感受，你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去否定呢？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不是又回到之前的那个形式吗？也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试验，当你觉得你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观点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你最好的朋友在后面拼命的骂你，讲出最难听的话，你看看你是什么感觉，你会不会难过？或者是我这么说好了，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当他觉得再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的时候，他都不会难过了？石头人，那么一个石头人也就没有办法感知到这个世界的爱恨情仇了，又何必来人间呢？我们只要是人，我们有基本的群体事，我们就会难过。那难过行不行？可以啦。那么既然可以的话，又何必一直在强调说我再也不管别人对我什么看法了？你可以还是在乎他呀，因为你必然会在乎的。如果你真的不在乎，连这个思维也不会出现在你脑海，不会一直提醒自己说现在我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了。如果你真的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你就不会有这个念头啊。如果从可怜的真，如果从赛斯，然后我们得到一个相对的疗愈的话，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自己好或不好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也放松了别人，我们对别人的好或不好，我们也自然而然会放松。一旦我们放松自己，我们放松别人，就会如同真告诉罗的，我们来这边是来享受我们的感受的，是我们有感受，那么你可以好好去享受你的感觉，这个感觉是来自内在，只要它不卡住，而且我们随时以爱的角度来对别人跟对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内心有爱，比你觉得说我现在要做自己或怎么样，恐怕还要更能够在生活上让你过得更舒服啊。因为如果你有爱的感受，所对应出来的外面环境自然是爱的外境。赛斯在这一节解释，这种感受的机制是高度错综复杂的网络，作为一个自己，我们把我们的感觉向外延伸到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人，而且你也参与其他人对我们的投射在这个网络上，而在这个网络上是具有一种电磁结构的，也就是你的感受你看不到它在旅行，你看不到它怎么样去抓对方到你身边来让你感受，但是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而我们的感受是高度充满电荷的脉动的，它会贯穿跟一致形成物质性，看起来好像是客观的事件，但是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只是从物质上我们感受不到它而已。我们这一节我们先开个场白，我想我今天想要留一点时间来回答一些网络上朋友的问题，因为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有些是有相关性的。 就刚好借今天的主题来回答问题。第一位网络的朋友写蛮多的啊，他说感恩自己每天都接触大量的灵性传导，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相同的，不知道茶叔是否认为这些信息的来源，我只是深深的被这些高龄纯友们爱心跟智慧所打动，我的灵体近来已经旅行到很远的地方，这些梦境的直接经历已经超出了白天生活的经历，甚至有时候是颠倒的感觉，仿佛梦境才是真实的，而白天的生活情境是虚构的，常常在回神中有一种如梦一般的感觉。学习赛斯让我更加明白什么是实相的本质，终究而言只是情感才是真实的，物质是梦幻泡影，意识确实不停地拓展穿越各个时空纬度，内在的频率要比外在高许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跟上内在，转化自我，超越二元，并拥抱真正的自己，也就是神性的自我。我的振动跟意识频率一直保持不断的提升，而且到更高更好的系统去学习。请问茶叔，所谓人格的意识焦点是否就是他的情感专注点？我觉得应该是了，你的意识焦点跟你的情感焦注点一定是有关的，因为我们是由我们内在来的情绪能量嘛，所以我们的意识焦点跟情感焦点本质上是应该没有太多的两样。那再来的问题是，白天人格会比较专注于物质，因为处在身体中，而梦境人格会比较专注于情感，因为处在灵体中。当然这样的二元分化是非常笼统的，整体自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合体，情感专注与物质的专注可以是同时的，有多少面向就有多少个专注点。迄今为止我已相当熟悉梦境环境跟梦境人格的情感经历，困惑的是白天世界与梦境世界的情感落差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落差，落差是否出于比较，还是因为处于身体中的情绪与处于灵体中的情绪的不同？有落差的主要原因当然跟自我是有关的嘛，我们在梦中用的是内在感官，我们是完全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对自己的判断不是像在白天用自我的散落标准在做判断，所以在梦中当然跟白天的落差是会差很多，那显然在白天的你自己是非的观念是比较重的，也就是这个依附不一样，我们在白天我们依附的是肉体感官，而这个肉体因为有一个群体的散落，所以我们在白天的依附让我们觉得有落差有痛苦，或者是没有办法完全如愿，那么在梦境世界的话，因为没有自我的操作，完全是处在内在自发性的运作状态，所以当然在梦中的情况会比较更加的自由自在跟自然。当然灵体中的情绪跟肉体的情绪的频率是不同的，这是没有错的，因为以自我控制之后那个频率本来就不同。白天人格究竟要如何自处才是明智的做法，是保持觉知就好，还是尽可能的调和与融合各种意识状态？如果按照这一节课前面所讨论的内容的话，感知者跟感知事件之间是没有界限，是互动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讨论怎么做才是明智的话，那么明智的做法是不是还是会绑架我们的自发性呢？我个人是觉得，只要你的行动没有受到阻碍，怎么样的行动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一定有你的特质， 你不一定要用最好的方式、最明智的方式来过自己的人生，可不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你的人生，用自发性的方式来过你的生活。如果不是好坏，如果不是批判的话，我们的方向性会非常的多，而且我们能够产生出来的人生的策略会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我们会在每一刻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每一刻都有很多新的想法跟新的创意，我们在里头去感受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创意最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最符合我们想做的事情。做好做坏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你把行动表达出来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内在会不断的给新的信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跟随我们的自发性，产生无穷的创造想法，尊重所有发生的事情，多放一些爱的感受在我们的内心，给自己更大的包容，然后也同时会给别人更大的包容。不是随时在检查自己有没有做对，所以也就不是随时在检查别人有没有做对。如果是用这种方式，那么个人的能量、个人的行动就不会产生阻碍的现象。一旦没有产生阻碍的现象，那就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内在来的信息会不断的延延而来。我刚才看到一个贴文了，是在讲说身体是一面镜子，因为你不快乐而以癌症作为重新开始的手段，不是不快乐才以癌症作为重新开始的手段，而是创造力没有出来，那么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创造力。难道不快乐的人都会有癌症吗？或者是一定要有癌症的方式来恐吓我们自己去做快乐的事情吗？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让自己快乐，那么你就快乐吗？如果我们随时用快乐不快乐在检查我们自己的话，那请问我们是不是被辖制了？难道我们不能不快乐吗？心灵是一个工具，那心灵指的是什么呢？什么是工具呢？把一些听起来很不错的名词全部凑在一起，又不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到的话，那么这个不就是在自我威胁吗？真活得不是那么快乐，可是真最后还是完成他的使命，这样不行吗？真有得到癌症吗？真有重视当下是威力之点吗？弗兰克瓦特有重视当下是威力之点吗？为什么真跟弗兰克瓦特都可以成就鲁伯跟赛斯？要不要有更活泼一点的生命？要不要松掉对自己的桎梏，不要一直用绳子来绑自己？要当下是威力之点，要心灵是一面镜子，随时看自己到底做对还是做错，要紧紧的看自己有没有很快乐，如果没有很快乐就容易生癌症，这是什么样的威胁呢？感知者跟感知物是没有距离的，而灵魂最重要的就是感知跟创造。我们感知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这种感知的过程是不会受到任何是非善恶的标准、好坏对错的束缚，没有这些东西呀。我们就纯粹感知自己是什么样的方式在对应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所对应的都是我们内在希望我们体验的事情，这样才叫肯定我们自己啊。就让大师是他自己，而我们是我们自己吧。所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只要内心有爱就可以了，行动不要受阻碍，内心有爱，好好的去感受你自己，不管现在的环境怎么样，不必一定要做到最明智的做法，也不一定要保持最好的节制，你就相信你自己。我们这个朋友是问题宝宝，再问一个问题，时常听说灵性觉醒这个名词，这个词汇，这指的是我即是人格感知到自己的灵魂存有，并进一步的认识并熟知灵性成长或精神意识的成长， 是否就是道瑞或赛斯所说的进化？你经常谈到价值完成，却很少谈到进化。赛斯在其野心最大的一本著作《梦进化价值完成》中谈到梦境与灵性各个层面的关系，并带出进化与价值完成的主题。请教查书，意识最终的目的就是感知跟拓展的成长，而人格不论是物质人格或者是梦境人格，都是灵性或者是灵魂存有为了进化自身而创造出来的情感容器。在这样的一个主旋律之下，任何的情感经历都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那么究竟是眼泪、冲突、矛盾、戏剧比较有利于内在，还是和平、欢乐、幸福、和谐以爱？感谢茶叔耐心与智慧的回答。那么我前面提的赛斯的富兰克瓦特跟那个11个孩子的妈以及真的例子，你觉得这些人他们是眼泪、冲突、矛盾、戏剧，还是和平、欢乐、幸福、和谐跟爱？感受本身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那么如果以感受的角度去看的话，感受本身会不会就是创造？会不会就是价值完成？会不会就是意识的拓展？那么假如感受本身就是创造，就是价值完成，就是拓展的话，那么这里有在分是什么样的感知方式吗？如果我们只限于必须要用什么方式去感知的话，那么我们灵魂又怎么能够利用对比落差的方式来创造？为什么会有感受？就是有落差才有感受啊。当然眼泪、冲突、矛盾、戏剧这些部分常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能量没有办法有一个舒展的情况，产生出来的冲突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一定要比较哪一个对内在有利的话，当然以某个角度来看，有爱、有和谐、有幸福、有和平、有欢乐，在能量的使用当中自然是一个比较平顺的使用方式。赛斯的说法是说，受苦是没有必要的，愉悦是美德，只有爱能够深爱，而快乐是要发现美的存在，而美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就看看我们能不能从我们的外面的环境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感觉，也就是一开始我们可能按照我们自己的个性方式，然后呢我们不太敢做我们自己，好，然后我们会卡在一个关系的情境里面，这是第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我们移开了，我们觉得我们要当我们自己，我们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尊重我们自己，那个是第二种状态。第三种状态，我们完全回到对自己的感知，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我们不再以善恶来看自己，我们会跳开了身体感受的这个层面，我们以内在的角度，以一种增加自己经验的角度。那么在那个层面的话，我想任何的感觉对个人来讲的话都是有创造性的，都是有意义的。赛斯也经常告诉我们，所有发生的问题其中都有创造性。我前面讲述的那种方式是比较属于我们今天的课程，感受跟感受者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如果用一个禅宗的说法来代用的话，就是第一个阶段我们是看山是山，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可能看山不是山，第三个阶段呢我们看山还是山。这种情况不就是一种进化的状态吗？如果真的有进化，但是坦白说了，以赛斯的说法哈，不会有那种进化这样的高低的分别，感受纯粹就是用心的去感受而已。而且这种感受常常来自于我们内在的设计，内在给我们的一种信念方式，我们的感知方式，所以我们会感知外面的情况。那么好好去感受自己，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在说的第三种状况。处在第三种状况，虽然看起来很像是第一种状况，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你已经不是当年的状态，不是当年的可怜虫，而事实上是你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你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完全以去品尝的那种态度在品尝我们的人生的经验了，已经跳开了好或坏的问题了，而纯粹就是以品味为品味了。如果纯粹以品味人生为人生的品味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对自己有很大的爱，然后呢，对所有人生的过程不会再有抱怨。以这种情况，你当然对别人有很大的爱，你会包容人家的所有的错误，即便人家用什么方式，或许某个角度来看还真的很宝贝啊，我的意思是 baby 啦，啊 baby 要转成中文的 baby 啦，即便这个人很 baby 哈，不过呢，我们还是觉得内心对他有一种怜惜跟了解，我们会说一句辛苦了，在人世间用这种方式来演真的是蛮辛苦的，为民所累，为利所苦。《红楼梦》形容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那个爱吃芹菜面的黄庭坚，那个转世的黄庭坚写了这么一句话，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金。我们也了解哦，甚至这几天的新闻嘛，大企业大老板年纪轻轻的说走就走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征兆跟信息。当然不是好坏的问题啊，也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人世本来就像一场梦一样，多一点爱心，好好感受那一份爱，这才是真实的。我们这位问题宝宝还有一个问题哈，在思考着灵性实相跟物质实相之间的问题，就存在的意思来说，是否以灵性为主导而以物质为辅助？就好比一个画家在画画嘛，你有什么感觉你画在纸上，那么我们的内在有什么样的情绪状态，有什么样的情感状态，用人生的方式来表达那一份情感啊，我们的感受跟感受事件之间是互相为用的，是一体的。再来，所有的实相首先发生于精神和情感的层面，然后才转移成物质。然而物质的体验为何与灵性的体验会相差甚远？因为有自我存在啊，一直在思考真的病症。虽然赛斯一再保证，在更大的内在次序中，真的身体已经获得的疗愈，但物质实相中真切每况愈下。这是因为真的自我不信任内在，还是没有采纳赛斯的意见？我个人是认为，真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就如同赛斯以11个孩子的妈来感受、来感知他的新的经验如此而已啊。如果一个人出生成毒蛇的话，你要他如何在他毒蛇的牙齿当中去吐向蜜蜂的蜂蜜呢？蜜蜂它天生就会采蜜，它的身上充满的就是蜜的味道，身体带的都是蜜，所以我们叫我们的先生或太太叫 honey honey， 但是常常被刺到的也就是那个 honey honey。 难道当你是蜜蜂而你不会去刺别人吗？你怎么可能是蜜蜂而不会有刺呢？怎么可能一个毒蛇没有毒液呢？通常一个朋友结婚之后，家里最喜欢买的水果叫做哈密瓜，这个哈密瓜的英文叫 honeydew， honeydew this honeydew that， 最后头就会被 honeybee 叮得满头包了。我个人不会觉得真是太自我控制哦，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而是他的人格特质，他想体验的事情就是那种特质啊。赛斯资料虽然是为全世界而传递的，删除课也提供给世人参考，但每个人的人格成道或悟道的 程度都不一样，是我物质实相中完成不了的事，在灵性的层面中终究都会完成。你可以说所有的事情终究都会完成，因为那个是意识的本质，但是你也可以说永远没有完成的事情，因为一件事情一旦完成了，马上就有新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就好好体验当下就好了。因此以内在体验为主要实相，而以物质体验只不过是辅助的资料吗？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辅助的资料，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体成型，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在。你有什么样的情感状态，所以你体验什么样的人生。如果我们的内在的感受改变的，或者是价值完成改变的，就不会再创造一个王熙凤或者是林黛玉。如果他创造的是另外一个人格的话，那么这个人格所体验的事情自然不是前面那个人格所体验的事情。那假如我们再这么说好了，如果内在创造一个王熙凤，那么王熙凤到人世间你怎么调教他，他还是王熙凤啊，因为他要的是王熙凤的经验跟感受啊。如果他今天是个老母鸡，那你老是跟他讲说你有翅膀啊，你就学飞翔啊，飞啊飞啊，像海鸥那样飞啊，像强纳森啊，你看那个理查巴不是在讲吗，我们可以学飞翔啊。可是问题是他是老母鸡耶。个人实相本质整本书到后来两章都在谈一件事情，也就是你怎么样肯定你的特质，肯定你的自发性。每个人都是我性那个 is， 所以叫做 all that is， 有很多的是，也有很多你属于自己的独特性的那个部分，你就好好去体验那个部分就好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值得我们去肯定它。最后一个问题啊，请教查书，赛斯所说的内在信念并非自我信念，所以内在情绪也会外在自我的情绪，何故内在外在之间的落差会那么大？可否把自我看成是一个偏狭、扭曲、僵化、现实、物质导向，并且倾向怀疑、否定的顽固老家伙？这个老头时常阻止内在信息，作风强悍且自以为是，相反的内我却是一个优雅、绅士、宽怀、亲和、仁慈、友善、协助，而且作风温柔。内在和外在本是一家亲，学习赛斯主要的目的是让顽固老陀回复优雅绅士，尤其是情绪情感上可以像孩子般天真浪漫灵活流畅。你也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认为啦，不过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的内在跟外在像动物一样根本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你就不会有内在跟外在之间的差别嘛。人类有自我意志，然后可以跟我们的内在的想法产生扭曲，产生冲突，这其实是一种意识的实验。当我们了解这是一个意识的实验，当然我们尽可能的跟我们的内在能够同心同行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在真的100%希望外在的自己跟内在完全相合的话，就不用给人类自由意志就好了啊。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之外，很少有其他的生物是有自由意志的。只要没有自由意志，那么我们的行事方式就会跟动物一模一样，也就是我们具有什么天赋，我们只会表现那种天赋。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假如你认为我们的内在是亲和、仁慈、友善、协助、宽怀、优雅、绅士的话，我们的内在只要创造外在自己是那种人格就好了啊。我常常开玩笑说，2000多年前我们的一切万有就已经创造一个耶稣跟佛陀了，就按照这个配方把所有人一出生就给他这个特质就好了啊。人只要出生他就像耶稣，人只要出生就像佛陀，他的 DNA 当中有耶稣， DNA 当中 有糊涂，而且不能改变，只能用这种方式不就好了吗？这种实验在早年的人类经验当中早就实验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鲁曼尼亚人嘛，鲁曼尼亚人就有点像修行者或者是修行的佛教徒，他们害怕冲突，心怀仁慈，他们天生就是不会攻击别人，一旦发生的暴力事件或者是攻击事件，他们马上就会昏倒，因为他们的 DNA 当中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们天生就是仁慈的，具有亲和、友善、协助、宽怀、绅士这些特质，鲁曼尼亚人都有。但是鲁曼尼亚人这个实验早就结束了，鲁曼尼亚人也是一样，从目前下台一级功，以物质的角度来看灭绝了。当然有人说鲁曼尼亚人现在还是在雪士达山的山底下地心文明陶乐寺，不管是不是真的在地心里头，总而言之在地球上他们是下台一级功了。再来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道瑞资料跟赛斯资料内容大致呼应，但其中也有几处是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就是其中之一，有关于交汇点的看法。在灵魂永生的524节，赛斯提到金字塔能够以一个很好的能量供应点而保持非常长久，因为这个物体是被高度充电的。而道瑞在他的第三本书《道瑞书籍三》五花八门的网格合动这里是有提到能量不能太大，因为能量流动如果是太大的话，那么在上面的结构物就反而会分崩离析。想听听查老师对这个观点的不同意见的看法。我有一位专门研究道瑞资料的非常好的朋友这位朋友常常告诉学道瑞资料的人说呢，如果你今天想要看道瑞资料，那么最好是看道瑞的对话，而不要去看道瑞书籍。为什么不要去看道瑞书籍？因为道瑞书籍尤其是第三册是将以他个人的观点收集的一些资料以道瑞的方式写下来，基本上道瑞的书籍的第三册第四册，我知道很多研究道瑞的朋友们他们是不太在乎的，他们认为这个资料是有一点问题的。当然这个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我没有说他们讲的百分之百一定对，不过在他们研究道瑞的这种精细度以及深入度，应该在华人世界当中很少像他们这么用心在研究道瑞资料的。我这位朋友指出来一些观点给你参考他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大部分现在在市面上流行的是轻轻版那轻轻版跟前一版的差别大概差了至少三分之一的资料，道瑞资料跟赛斯资料来相比的话是少了一个部分，也就是道瑞在训练艾欧娜跟 John 的这一份早期课没有留下来。这个没有留下来当然就没有像我们有早期课可以参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道瑞资料在传递对话的时候是按照道瑞的安排，他们是有顺序的，而且这个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青青不是这样翻译的，青青常常把道瑞资料两个部分从各个地方去拼凑过来的，也就是他可能比方说体20跟50合并成一个东西。除了资料少很多之外，那资料的编辑方式并没有按照道瑞希望的编辑方式。至于他所出的第一册到第五册我朋友是编到第六册了，这六本书当中呢其实有三册四册这个部分，我如果没有记错四册应该也包括在内，尤其是第三册在网格的那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是不是完全由道瑞传下来的资料，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需要探讨的。 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在研究道瑞资料的话，是应该从对话开始着手的，尤其是前一本，而不是青青所翻译的版本。我的朋友有做了一个对照表出来，就是青青的版本对照前一本是对哪几个，他有做仔细的对照出来一些东西。再来就是讨论道瑞资料跟赛事资料都是通灵资料，既然是通灵资料，必须要传导的状况很好，才不会产生扭曲。我们在前天的课程才刚好提到有关于投射方面的问题，赛斯提到当真投射的时候，那么它的投射很完整，它才可以借着这个投射的空间回到真的身上，即便这样还是会产生扭曲，这是扭曲一。扭曲二是赛斯要传任何的信息必须要借着真有这样的知识，如果真没有这样的知识，赛斯是传不过来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如果个人的自我很强，或者是他的某些信息的资料很强的话，那么他所得到的信息经过了他本身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因为赛斯有提到我们所认为的赛斯其实是真重新组合出来的赛斯，而不是原有的赛斯。所以耶稣的诞生是耶克海边，鲁伯的诞生是物质的宇宙是意念所建构的，而赛斯的诞生是真去组合出来的赛斯。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导体一定会影响资料的传导，就好比说铁线跟红铜线在传递能量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效果，传进来的资料也不一定完全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意思是如果赛斯资料透过任何其他别人传出来的赛斯资料是会不一样的，因为融合了个人的因素。刚才不是提到感受者跟所感受的事件是没有差别的吗？所以如果不同的传导，那么即便信息的来源是一样的，传导出来的东西也会不一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既然不是赛斯传的资料，那么每个在灵界每个道瑞资料的成员，他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会百分之百都一样吗？我想不见得会一样吧。好比说我们都在地球上，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我们对一件事情看法都会一样吗？假如把能量当作是金钱好了，有的人会认为说我钱赚很多所以我会很快乐，我因为赚了很多钱我的生活会很好，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另外一个人呢，他会觉得说，哦，如果我钱赚很多的话，那么我一定会腐败，所以我尽可能的不要去赚很多钱，无商不奸，脑满肠悔。不过至少在能量的这个部分，看法是一样的，也就是是有一个主要的能量供应点，这个部分这两方说法是一样的。当然根据道瑞的说法，赛斯也是道瑞的成员之一啊。这个说真的我们参考就好，我们要的是他们讲的我们能参考的那个部分。那么至于有些观点应该不是只有这个地方有差异，我在看道瑞资料我也看到很多地方他跟赛斯的某些观点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大致上来讲的话他们的观点是蛮相近的。昨天我本来要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那可是后来因为下大雨我就回去了，看来今天前面的部分回答太多了，所以今天也没有办法回答到。还好这不是一个紧急的问题，我想我们明天再来回答吧。我们每天都有在录音，所以应该没差几个钟头。我想我们就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其实我们的470节的内容是正好能够回答昨天这位朋友的问题。不过如果你再往下看，看到471节还是一样有非常好的资料可以参考，我就先念这一小段给这位朋友参考。鲁伯试图从他自己分离这些他认为 所有负面的因素，所以立即与他们战斗。似乎这样做他就可以把对方移掉，但或者说能够从这个宇宙当中去移除邪恶，这是他以绝对价值在看倾向的结果。也就是当你认为你必须要跟对方战斗，或者是想要把它移除的时候，你事实上就跟这个部分缠绕在一起了。赛斯在这里提到，假如你认为对方是一个负面的邪恶的东西，它的确具有一个实相。鲁伯为了安全跟常规的意识，这个时候只要跑回家，这自动的撤回他的能量。其实我们今天的课程470节的内容跟昨天我们上课的内容，只要把这两个内容我们来参考，就可以发现大部分的答案都已经在其中了。我们明天录音的时候就先来回答这两位朋友的问题。也真的非常抱歉，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其实今天的470节我们只有上一点点了，我们只上到这里，没有物理时间的进入。我们下个星期再从这个地方继续往下讨论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